请王玉静姐妹读经，今天读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4节。
请听神的话。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感谢主的话语。
下面由吴清盛传道正道，他正道题目是一块饼。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学校鼓励我们应该出去看看其他教会，所以有一次我就去了一家在 Doncaster 的一家路德会的教会。说真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入路德会的教会。其实我不应该对路德会的教会有陌生的，因为在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我家附近就有一家路德会的教堂跟路德会的学校啊，它的名字叫做，就是这一章里面的一章的，叫做路德会圣十架学校，教堂叫做路德会圣十架堂。然后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其实我的中学旁边也有一家路德会的中学，它的名字叫做路德会吕明才中学。人就是这么奇怪啊，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在你旁边你是不闻不问的。所以我在这里很衷心的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慕道朋友们，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真的要去赶快的去好好的去认识和接受那位已经陪伴了你很多很多年的耶稣基督。所以鼓励大家，教会11月份有一个洗礼，圣灵感动你们赶快的去报名接受洗礼。顾名思义，路德会肯定和马丁路德非常有关系。路德会是由马丁路德在1529年在德国成立的一个基督教教会。路德会他们高举因信称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称路德会为信义宗。我去的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圣餐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圣餐都不陌生，但是那天在路德会的教会里面，我领受圣餐也真的给我有很多的惊讶。原来他们是排着队来到牧师前面恭恭敬敬的去领受圣餐的，所以我和师母也入乡随俗，也乖乖的排队去领受圣餐。说真的是有点不习惯。更大的惊喜是拿到那个杯，原来是葡萄酒的，一喝，哎呦，是酒。所以 这真的是又是一个惊讶。我很担心那些新考到驾照的批制驾照的人，我想他如果喝了这个领受了圣餐之后，一出门口就遇到警察检测酒精，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批牌的驾驶员他是体内酒精是零度的，所以他喝了一杯圣餐，我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担心，但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圣餐的传统，我们应该存异求同，不要主观的去论断人家教会的圣餐礼传统，也不要妄自菲薄的去批评自己教会的圣餐礼仪。只要合乎圣经的教导，不论什么形式，这些圣餐都是神所喜悦的圣礼。无可否认，哥林多前书11:23-34是圣经中最著名的一段有关圣餐的教导，很多教会都会在圣餐主日使用这一段经文。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哥林多前书有关圣餐的教导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的教导特别贴近我们的教会生活。第二，哥林多前书的成书其实比四福音书更早，所以它有关圣餐的教导是更具有权威性的。下面我特别找了一些资料，比较了一下四福音书跟哥林多前后书的成书的时间表，我们看到原来真的是学者研究之后，真的是哥林多前后书它的成书是比福音书更早的。天主教的司高圣经，如果你打开天主教司高圣经的话，它在哥林多前书的引言里面，他是这样评论哥林多前书的，他说本书为认识初期的教友生活的确是最珍贵的史料，并且对教义、伦理、法律、礼仪等神学问题也很有价值。所以根据这个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中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评价里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哥林多前书是研究初期教会的重要文献，哥林多前书是了解圣餐礼的最宝贵的资料。对于圣餐，保罗认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敬虔的去守圣餐礼，他指出有两个原因。第一，圣餐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保罗在11:23里面他讲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句话告诉我们，保罗向格林多教会所传讲的圣餐教导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教训，而是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这些教导都是蛮有权威的，是不可质疑的。同时这句话也告诉了我们，也专严地向世人宣告了圣餐的严肃性。世上第一个圣餐是发生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在临走之前还亲自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可见圣餐是多么的庄严，圣餐是多么的神圣。所以无论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还是今天的我们都不能以轻率的心态去领受圣餐，我们应该满怀感恩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应该谦卑顺服的领受圣餐， 我们应该信誓旦旦地来领受圣餐，我们应该守节心清地来领受圣餐，我们应该一无挂虑地来领受圣餐，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来领受圣餐。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所以这就描写了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一刻的时刻。被卖这个字就使我们联想到犹大卖主这个故事，但如果我们从整个圣餐的意义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不应该过于强调犹大卖主的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耶稣为我们交出去，耶稣为我们舍弃生命。所以很多的中文圣经现在的版本，他们都是不用被卖这个字的，而是用交付这个字，这样的话更能够体现出主耶稣的爱。所以我们看一下诗高圣经，它是用主耶稣在他被交出的那一页，环球圣经译本它是写主耶稣在被交出去的那一页。所以我们看到被交出、被付、被交出、被交付出去，这样我们更加能够看到主耶稣爱是多么的伟大。香港有一家老字号的裁缝店，它名字叫做亚明新昌啊，我想它是两个人合办的，亚明跟新昌这两个人合办的。这家店成立于1898年，已经距今100多年了。在香港回归之前，很多任的香港总督都是在这家店里面定制西装的啊，所以在香港人们都以拥有一件亚明新昌量身定做的西装为荣，据说最便宜的一套都要超过2000块澳币一套。圣餐是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特别为我们信他的、跟从他的人量身定做的一个礼仪，这个礼仪是一种不能用文字来形容的荣耀，这种礼仪是一种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尊贵，这种礼仪是一种不能用任何东西来比拟的圣洁。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不好好的去珍惜和爱护我们的圣餐。其次，基督徒守圣餐不是一件可守可不守的事情，基督徒守圣餐是遵守我们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先后在24节和25节里面两次提到，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话不要看它这么简单，这句话是一句带有命令的语经文。主耶稣不是单单命令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要信守圣餐礼，而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说的，我们基督徒要遵守这个命令，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必须义无反顾地去持守圣餐礼。每月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教会的圣餐日，有一次因为洗礼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个月每这个月的第一个圣餐礼推到第二个礼拜，我们把圣餐礼跟洗礼一起合并在一起，所以那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没有圣餐礼了。那天有一位兴冲冲来领受圣餐的老妈妈，她事后发现，诶，今天原来没有圣餐，所以她有点失望，她就说啊，今天没圣餐礼，我明天就要回国了，那我这个月就不能领受圣餐了。老妈妈非常可爱啊，我想她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圣餐礼，她把机票改推迟了一天。我真的为老妈妈的失望感到非常的内疚，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教会的洗礼都是定在 我们定在五月份跟十一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希望给那些希望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能够领受到圣餐的那些弟兄姐妹不要失望，所以我想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我讲到这个故事，这位老妈妈其实就坐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要向这位老妈妈学习，学习她对圣餐的渴望，学习她对圣餐的重视，学习她对圣餐的仰赖。圣餐的重要是无可否认的，但我们不应该只注重圣餐的仪式，我们更应该定睛在圣餐它里面的意义。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4-26节，我们可以看到圣餐具有下列的意义在里面。第一，就是纪念主为我们舍命；第二，就是纪念主与我们合一；第三，就是纪念主与我们立新约；第四，就纪念主用宝血来洁净我们；第五，就是纪念主再来的盼望。纪念主为我们舍命，保罗在十一章的23-24节里面，他写道：“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啊，这个字到底读掰还是拨？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啊。啊，我查了字典，是应该是拨的，但是有北京来的人读掰，这个字到底大家去研究一下，到底是掰开还是拨开啊？主耶稣把饼拨开，是要表明他的身体为我们拨开了，这预表了他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饼本来是完整的，但为了人人都有份于他的救恩，主耶稣甘愿忍受痛苦，把自己拨开，使自己成为一块又一块的饼碎。大家想象到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举动。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在圣餐中领受到那一块饼的时候，我们都要忆苦思甜，我们都要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拨开，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为我们舍命。纪念主与我们合一，保罗说，保罗记载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圣餐中所领受的饼不单单是饼，这是代表着他的身体。在这里保罗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吃这块饼，他只是说为你们舍的，来暗示我们要好好的去享用主的身体。但其实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马太跟马可他写的比较非常的直接，马太跟马可都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写，就是说我们要吃耶稣被掰开的 被剥开的身体啊，这个字还现在还搞不清楚啊，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吃进肚子里面，饼就化成了我们的营养，营养就化成了我们的血液，血液就通过我们的血管在我们全身的流动，从而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化成的血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动力。医学常识告诉我们不能乱接受输血的啊，我们只能接受同样血型的人的血， O 型血型不算啊。也就是说耶稣的血能够在我们全身流动，那代表什么？是因为我们通过圣餐已经和我们的主的血脉相通了。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剧里面所说的那一句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因为那块饼和我们的主 合而为一了。同时我们因为大家一起吃那块饼，所以我们这些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可以彼此互为肢体了。今年主与我们立新约，圣经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在这句经文里面，我们特别要留意新约这个字。很明显，新约的血和旧约的血是不一样的。西乃山上面，摩西借着上帝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个叫旧约，那个约是用牛羊的血来立约的。但是今天耶稣，上帝借着耶稣跟我们立的新约，他是用耶稣的宝血来与我们立约的。弟兄姐妹，约代表着一种责任。我们既然与我们的主立了新约，那我们就要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去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去为他而活。今年主用宝血洁净我们。保罗在希伯来书10:4-14中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保罗认为旧约牛羊的血并不能真正赎去人的罪，唯有新约基督的宝血才能真正的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就是说，耶稣在圣餐里面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纪念主再来的盼望，圣经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特别要小心表明这个字。这个字照原文圣经来翻译的话，这个字最好翻译成宣扬。所以在除了和合本圣经之外，我发现大部分的圣经现在的翻译都不是用表明的，他们都是说宣扬这个字的。像吕正中的版本，他说总是传扬主的死，直到他来。诗高圣经说直到主再来，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现代译本说直到主再来，你们是宣告主的死。圣餐不但是纪念主，同时也是一种宣讲的行动。我们不但要在圣餐中兼顾我们等待主再来的盼望，还要通过圣餐里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地去传讲主耶稣的救恩。我特别欣赏墨尔本神学院廖玉强牧师他所主持的圣餐。他每次主持圣餐的时候，他每次把饼和杯派给我们的时候，他都会说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我想这就是其中一种最简单的一种宣扬主的死了。弟兄姐妹，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不是单单在脑海里面回忆主耶稣，更应该用行动来回应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在主来之前不断去宣扬主救恩的伟大。我们都很清楚圣餐的意义，但我们真的有好好的去守圣餐礼吗？有些教会觉得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圣餐礼上面，所以每次圣餐都是草草了事，可能他们已经把圣餐当成是一个例行公事。上次我回香港的时候，我回去了我香港的母会，我香港母会叫做荃湾恩语堂。我非常惊讶，原来荃湾恩语堂 居然有一个特别的波饼聚会啊，是在正常崇拜结束后举行的一个波饼聚会。在这个波饼聚会里面，他们非常严谨的，他们有敬拜，有读经，有见证，有波饼，有代祷。我真的非常钦佩母会在圣餐礼上面这种坚持，当然我也非常阿们母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圣餐礼上的执着，因为在百忙中要再留在教会里面再留多一个多小时去举行这个波饼聚会，对非常繁忙的香港人来讲，这真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很多人都已经渐渐不再严肃看待圣餐礼。我曾经经历过一起圣餐小风波，那时候还在我墨尔本的母会，在一个圣餐的主日，一个据说他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妈妈，她带着一个4岁左右的小孩，派圣餐的时候，他居然没有阻止他这个4岁的小孩领受了饼和杯。后面坐的一位姐妹，她就好心就告诉他说，小孩不能领圣餐的，因为这样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结果这位妈妈不但不感谢姐妹的提醒，她还在众人面前态度非常恶劣地说，这位姐妹多管闲事，不就是一杯葡萄汁吗？小孩喜欢喝你就给他喝吧，这么多事情干嘛啊？我想这位妈妈真的把那杯杯就当成了是一杯普通的饮料，所以小孩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天主教的圣餐观认为，圣餐中的饼和杯虽然它在实质上面还是饼还是杯，但是只要神父注谢了之后，他们就实际上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这就是所谓的变质说。所以任何人都不能玷污这些饼和杯，不能把杯撒到地上面。有个笑话说，天主教的教会里面的这些神父在圣餐的时候主日很多都是喝醉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些用剩下来的这些杯，你不能把它倒掉，它因为它是圣洁，它是主的血，所以不能倒掉，唯有这些神父自己把它喝光了。所以如果他预备了100个人的圣餐，结果来了70个，那天他就要喝30杯的酒。所以这些神父都是喝得醉醉的，在每个星期天。我不赞成他们的辩质说，但是我非常的尊重他们对圣餐的尊重，圣餐的杯是绝对不能玷污的。弟兄姐妹，格林多教会的圣餐礼非常混乱，所以保罗在11章27到34节里面教导了他们应该如何持守圣餐礼。保罗的教导其实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可以应用的。我们应该把这些教导应用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保罗认为我们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我们要先自己省察，我们要担心惩治与受审，我们要彼此等待。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圣经说不按理吃主的杯喝主的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不按理这个字就是意思就是没有把圣餐分别为圣，把圣餐当成是一个普通的聚餐，以不敬的态度来纪念主。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人没有尊重教会的神圣而出现这个饥饿、那个酒醉的情形。 这是一个有关态度的问题。正如圣经新译本他翻译这句话的时候翻译得非常的接地气啊，他说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我们看到不合适的态度，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合适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敬虔的心来领受圣餐，先自己省察。圣经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省察就是反省自己有没有地方亏欠神亏欠人。所以我们每次在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认罪祷告，目的就是要我们真的诚心诚意来到主的面前悔改，去反思我们过去有哪些地方亏欠了神的荣耀，目的就是我们要守节心清的来到主的面前，这样我们才能够吃喝主的饼和杯，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把圣餐的祝福变成是一种咒诅，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吃喝自己的罪了。当心惩治与受审，圣经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保罗告诉我们轻慢圣餐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可怕的，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因此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真诚的认罪悔改，我们要有敬虔的态度。虽然轻慢圣餐的结果是严重，但是保罗还是不忘地告诉我们神是爱，因为神惩治我们是一种管教，是对我们的错误的一种纠正，神从来都不会放弃我们。我发现很多圣经现在中文圣经里面更加的体谅我们，怕惩治这个字会吓怕我们，所以他们把翻译改成是然而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是受他的管教，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现在一本说我们受主的审判是主在管教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跟世人同被定罪。当我们看到这管教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父母亲在管教小孩一样，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更加看到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就像父母亲一样爱小孩一样，就算我们做错了事情他来管教我们，不是惩治我们。等待，彼此等待，圣经说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勉励劝勉，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在圣餐前的爱宴里面彼此相爱。这是让我想起我们的崇拜后的茶点，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想到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来到我们茶点的时候我们只顾到自己吃多了多吃得丰富，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还没有来聚餐的，结果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吃完了我们的茶点，那些参加事工的弟兄姐妹反而饿着肚子回家。所以这真的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在使用茶点的时候我们都要彼此相待。这里有几张我们网上流传的我们一些国人在享受自助餐时候的一种难看的吃相啊。当我们看到这种照片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惭愧，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会这样吃自助餐。同样的，教会是一个爱的地方，我们如果在教会的聚餐里面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话，那我们的教会还是一个爱的地方吗？ 所以在教会里面，这是神的殿，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其他肢体的需要。保罗教导我们，我们应该这么做的，应该我们要彼此等待，我们不应该把崇拜后的聚餐当成是我们的午餐，茶点时间应该是重聚不重餐，我们应该在茶点的时间里面把握这个机会，与弟兄姐妹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去关心他们，不应该把眼睛定在这个定睛在这个食物上面。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小孩，我们要他们从小去学习分享，不要把食物全部把自己拿走。我们要他们从小学习礼让，我们要他们从小去学习珍惜食物，因为很多人他拿了很多食物，结果吃不完就丢掉，这是一种浪费。我们也要懂得去尊重茶点同工的辛苦，不要把他们的爱心浪费掉，不要把这些食物浪费掉。我们也要尽量的去保持场地的干净和卫生，不要给这些同工们添麻烦。我想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并不是非常一些奇怪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也经常发现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想哥林多教会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关于圣餐的教导，真的我们要去好好的思想，我们真的要把保罗的教导好好的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圣餐有很多个名字，有人称它为圣餐，有人称它为主的晚餐，有人称它为波饼聚会。既然有人称它为波饼聚会，我想那一块饼真的非常有它的意思在里面。主耶稣把那一个完整的饼剥开来，分成这么多小块，然后递给人家，让每个人都得到祝福。圣餐不但是我们思想神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圣餐更大的意义是我们要去追随主耶稣。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一块饼，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块被甘心使用，都是那一块被甘心剥开的饼，愿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那一块一经祝福之后，我们都成为我们身边祝福的那一块饼。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福气，何等荣耀，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聆听你有关圣餐的教导，愿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清楚明白圣餐的意义，愿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敬虔的去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敬虔的去持守你为我们设立的圣餐，愿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个饼和杯与你合一，让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在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让我们用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